战况危急，北约多国或者直接出兵乌克兰，瑞典加入北约，波罗的海变北约湖。入世贸承诺不兑现，美国报告令中共大出丑。秦刚被罢免人大代表，李尚福军委委员身份被静静移除。5000多俄罗斯人滞留仁川机场，向南韩申请庇护者激增。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8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应付三高问题的资讯，它或者能够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益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而家有咗三高代谢宝，呢座山不再系障碍，而系你健康之路嘅踏脚石。呢、这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佢系你同自然和谐共处嘅桥梁，结合咗道家哲学同传统智慧。我哋嘅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嘅原料，更加激活咗你内在嘅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嘅人群行列，感受嗰份不一样嘅轻松同自信。唔好犹豫啦，立即访问我哋嘅官网健康520，开启你嘅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你嘅选择，更加系你健康嘅转折点。
另外，三高代谢宝新年特价即将结束，截止日期系2月29号，有意购买嘅朋友就要尽快行动啦。随住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一项引人注目的消息震撼传出，有北约成员国表示准备以同基辅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方式单独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这项消息在国际引发巨大的讨论，亦都带来了对全球安全格局的担心。26号，20多位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西方官员在巴黎开会，北约和欧盟部分成员国表达了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考虑。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首先表现出比以往更加鲜明的立场，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的新措施，甚至表示不排除派遣西方地面部队到乌克兰的可能性，来实现欧洲击败莫斯科的目标。这个表态引发外界对于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猜测，连长期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被视为立场亲俄的斯洛伐克总理都坦言，北约和欧盟会员国考虑派兵到乌克兰。北约成员国选择以双边安全协议的方式派兵乌克兰，涉及复杂的政治和安全考虑。基本上，北约成员国受到集体防御条约约束，但是对于直接和俄罗斯对峙，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愿意承担的风险。因此，一些国家就选择透过双边协议单独向乌克兰提供支援，咁既唔会触发整个北约嘅集体防御条约，亦都能够保持一定程度嘅战略模糊性。目前已经有几个北约国家同乌克兰签署咗双边安全协议，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同加拿大等。呢啲协议赋予咗相应国家向乌克兰派兵嘅权力，但系同时亦都令到呢啲国家脱离北约嘅保护伞，自负风险，并且需要承担战争后果。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6号较后时间就誓言要提升俄国特种作战部队的机动性和攻击潜力，因为这是令俄罗斯陆军更强大的关键优先重要事务。他在特种作战部队节前夕在影片的贺词中说，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属于战略层级的常备战斗部队，目的是执行特定任务，是俄国武装部队的一部分。特种部队过去10年参与了俄国在叙利亚的秘密行动，并且自从2022年开始侵略乌克兰。26号，匈牙利会议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决议，为瑞典成为北约成员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匈牙利议会以188票赞成、6票反对 武器权通过了该法案。加入北约的同时，瑞典领导人的言辞也都明显趋于强硬。瑞典武装部队总司令比登宣布，他的同胞必须要做好战争的心理准备。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我可以肯定的是，最不愿意见到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是俄罗斯。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只剩低飞地加里宁格勒在波罗的海有个小港口，亦都意味着波罗的海从此之后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包围圈。波罗的海已经成为北约的内海，有分析人士将这个形势形容为北约湖。有分析认为，瑞典的加入将会为北约带入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力量。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2023年中国世贸组织合规报告公布中共违背当初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共商务部随即反驳，指责美国是单边主义和霸凌，但是就受到中国大陆的网友讽刺，形容中共气急败坏又不知羞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6号在出席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首日会议期间，与中国商贸部长王文涛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他在一份声明中完全不客气地抨击中共仍然是对世贸组织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最大的挑战。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已经22年，但是就仍然采纳国家指挥的非市场经济的做法，违背世贸组织所体现的规范和原则。戴奇还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份报告详述了中共非市场政策和实践的广度以及规模，以及它对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企业和产业所造成的严重伤害。那是严峻地提醒大家，国际贸易体系成员必须继续一起努力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反对那些诸多的有害政策和实践，特别是被中共产业计划所针对的领域。中共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26号声称，美国的报告毫无根据，并且调翻转头指责美方制定歧视性产业政策，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严重破坏。而在大陆的微博和支付网站，中共商务部的言论招致大批网友讽刺。有网友说，将协议拿出来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等全国人民也都看看他怎样不实法，美国是怎样刁难的，你就这样空口讲白话，怎都好像自己心虚一样。请问美方不实报告在哪里可以看到？我想去批判一下，当初承诺了些什么，能不能够公布一下来看？还有网友说，就是说一带一路还未整起，还要跟 WTO 玩，现在人家不带你玩了，因为你总是玩耍赖。也都有网友指出，总共45项入世承诺只是完成了16项，占总数只有 35%， 还不知丑说已经全部完成入世贸的承诺。2月2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显示，接受多名人大代表的罢免和辞职，当中竟然见到消失已经好久的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名字出现。中共前外长秦刚辞去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之前秦刚已经被罢免外长、国务委员职务。拥有66000粉丝的 X 平台中国人士观察账号说，目前还是接受辞去人大代表，而不是好像其他几个落马官员那样直接罢免人大代表，是因为秦刚的事还未有官方宣布。网民留言说，26号李尚福亦都刚刚辞去军委委员职务，都说他们还未死，那就出来行个圈吧。有报道说，李尚福的名字已经由国防网站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面静静被移除。习近平的昔日心腹秦刚又辞去了职务，两个人还拥有中央委员身份，照例亦都要开中央全会来处理。一般认为处理这一批人会令习近平很难堪。而 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按照惯例是在去年年底开的，但是迟迟不开。之前亦都有讲法指三中全会习近平想不开就不开，讲明他能够随心所欲。那到底习近平的实力是强啊，抑或是弱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二十七号分析，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权力达到顶峰，但是他的权威他的影响力就跌到低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在表面上他控制权力我们都听你的，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对你不满，想找机会将你拉下去，那就是习近平目前的真实处境，他等于将自己放在火山口。王克表示，三中全会难开对应着中共目前陷入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内部分歧非常大。习近平曾经强调官员要统一到党中央对重大事件的判断上高。虽然政治局成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揀的，现在习家军内部对习近平有不同的看法，苗头已经出了来。王克亦都认同习近平不可能被三中全会成为反对派对他发动攻击的机会的讲法，说他一定要做到绝对安全他才会开会。王克认为现在政治经济形势不好，习近平首先要将内部稳住，将政治局这些人都搞定，他要这些副国级高官都向他个人述职，反而衬托出中共高层内已经形成不到共识，内斗好激烈。由另一方面来讲，三中全会为什么开不成，是因为习近平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他拿不出一个方案，那就讲明习近平是很脆弱的。自从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为了逃避普京颁布的征兵令，很多俄罗斯民众纷纷逃走到国外，其中位于东北亚的南韩成为热门选择。单是去年就有5700多名俄罗斯人逃走到南韩申请难民庇护。不过南韩的移民相关法例非常严格，因此他们只能够滞留在仁川国际机场。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法务部今年二月中公布了2023年12月出入境外国人政策统计月报，指出过去一整年接获的难民申请数字高达18838宗，比起2022年激增 63%， 当中高达5750宗是俄罗斯人，占总比率 30.5%， 而且是2022年申请难民庇护者1038人的五倍几。翻查过去南韩的统计资料，由1999年开始统计到2019年，26年来南韩所接获的俄籍难民申请数字是5814宗，等于单是2023年一整年的俄籍难民申请数字5750人，亦都相当于20年来的合计结果。由申请难民庇护的理由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性意见，其次是宗教、特定社会群体、家庭结合和种族歧视。为了逃避莫斯科当局颁布的征召令，很多俄国人正在设法远走高飞。英国媒体 BBC 指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由俄国出走的民众至少几十万，最多就是几百万人。至于福布斯杂志就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表示2022年大约有60万至100万人逃出俄罗斯边境。根据 CNN 报道，其实南韩政府对于难民申请庇护的接受条件非常严格，尤其过去30年来前往南韩申请难民的13000份庇护书之中，最终只是有4052人被认定是难民而受到庇护。俄国民众逃避征召令，但是就受到南韩法务部拒绝难民申请，他们只能够在仁川国际机场留宿，怕再回到俄罗斯。而这一等就接近5个月，只能够靠南韩移民当局发放的食物为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